第二十一篇，国度宪法的颁布九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马太六章一至十八节，王在山上所颁布国度宪法的第四段，论到国度子民的义行。五、关于国度子民的义行。一、原则不可将义行在人前。在五章十七至四十八节，我们看见律法的补充和更改。在这些经节中，所有诸天之国的新律法都挖出并暴露我们的脾气、情欲和天然的人。因此，这些经节不是对付我们外面的行为，乃是对付深深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怒气、情欲和天然的人。马太六章一节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前，故意叫他们注视，不然在你们诸天之上的父面前，你们就没有赏赐了。这里的义是指义行，如二至四节所说的施舍，五至十五节所说的祷告，及十六至十八节所说的禁食。毫无疑问，这些经节说到国度子民的义行。然而实际上，这些经节暴露几何肉体，我们里面有些东西是比怒气和情欲更坏的。人人都知道情欲是多么丑陋，但甚至许多基督徒也不知道几何肉体是多么丑陋。当然，这些经节没有用几何肉体二词，然而几何肉体都在这里暴露出来了。在这十八节中，主用了三个例证施舍、祷告和禁食，启示出我们是如何充满了几何肉体。人那寻求荣耀自己的肉体，总想在人前行善，得人称赞。但国度子民在国度属天的管制之下，活在道空、谦卑的灵里，以纯洁、单一的心行事，就不可在肉体里做什么，得人的称赞，乃必须凡事行在灵里，讨他们天父的喜悦。对于国度子民，神不仅是他们的神，也是他们的父。他们不仅是神所创造的，也是父所重生的。他们不仅有人受造的天然生命，也有神非受造的属灵生命。因此，王在山上将国度的新律法颁布给他们，用意是要他们不凭着人堕落的生命，乃凭着父永远的神圣生命来遵行。不是要的人的荣耀，乃是要得父的赏赐。在这三个例证当中，主都使用了隐秘这词，我们必须在隐秘中行义，因为我们的父是在隐秘中。在四节主说，我们的父在隐秘中查看。国度子民是天父的儿女，必须活在父的同在里，并顾到父的同在。他们在隐秘中为着父的国所做的，父都在隐秘中查看。天父在隐秘中的查看，必是他们在隐秘中行义的激励。在这节主也说，父必要报答我们，这可能发生在今世或在来世作为赏赐。在隐秘中行义，结果乃是杀死几何肉体。今天如果不允许人在社会上显扬他们的善行，他们就不干了。只要人有机会公开炫耀自己的义行，他们就乐意去做。这是今天堕落基督教可悲的做法，尤其在捐款的事上，给捐款人大好机会来炫耀。公开的显扬越大，人就愿意捐更多的钱。当然，这样的显扬是出于肉体，为了显扬你是多慷慨而施舍穷人，不是怒气、情欲或天然之人的事，乃是己肉体的事。这样的显扬不过是夸耀自己。因此，对我们国度子民而言，关于义行的基本原则是绝不要显扬自己，尽可能隐藏自己，遮盖自己，并在隐秘中行事。我们该隐藏到一个地步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不该让别人知道我们所做的。例如，你若禁食三天，不要把脸装得难看或面带愁容，反之要叫人看不出你在禁食，使你的禁食行在隐秘中。不要在人面前禁食， 乃要行在天父隐秘的同在中，这样做就是杀死己和肉体。我们鼓励众圣徒在召会的聚会中尽功用，然而尽功用有一个危机，就是要显扬自己。有一个危机，就是在人面前行事。你若想想自己的经历，就会看见你的尽功用十次，也许有九次是在人面前。这就是荣耀己和肉体，但属天之国的宪法丝毫不给我们的脾气、情欲或天然的人留地步，也不给我们的己和肉体任何地位。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行事必须尽可能的隐藏，总要尽力隐秘的行那些讨神喜悦并对人公义的事，尽力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事。你的义行要单单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父在隐秘中查看。当你独自在房间祷告的时候，别人看不见你，但你的天父看见了。不要在十字街口或会堂里祷告，为要给人看见，要在隐秘中祷告，给你在隐秘中查看的父看见，这样你也要在隐秘中从他得着答应。我关心我们许多人只有在明处的经历，没有在隐秘中的经历。不仅父看见我们的经历，其他的人也都看见了，这指明我们没有拒绝己或弃绝肉体。我们行事总需不断的拒绝己并弃绝肉体，若是可能，要在隐秘中行每件事，不要把机会给你的己，或把地位给你的肉体。虽然主说到赏赐，但这里重要的是不是赏赐，乃是在生命里长大。在明处长大的圣徒不是健康的长大，我们都需要一些生命中隐秘的长大，一些对基督隐秘的经历。我们需要隐秘的祷告主、敬拜主、接触主并与主交通，也许连最亲近我们的人也不知道或领会我们在做什么。我们需要这些对主隐秘的经历，因为这样的经历杀死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。虽然怒气和情欲很丑陋，但最阻挠我们生命长大的乃是己，己是最明显的。他喜欢公开在人面前行事，己喜欢在人面前行义。我们都必须承认，我们有这样的己，没有一人例外。那些行事总要公开显扬的人，就是满了己，满了肉体。己喜爱的荣耀，肉体喜爱被人注视。也许你从未听过一篇信息，说到这些经节是对付己和肉体。每当我们来到这段话时，我们必须领悟这段话，乃是暴露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。我再重复一次，这里重要的是不是赏赐，乃是在生命里长大。那些只知道显扬己并炫耀肉体的圣徒，不会在生命里长大。真正生命的长大，乃是除去己。那些已经除去己，对付过肉体的人，有时候也许会说到自己的行为。然而，我相当谨慎地说这话，显露我们的义行乃是不健康的。反之，我们该多多祷告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有多少祷告，这才是健康的。你若天天祷告而不告诉别人，或者不让别人知道，这表示你是健康的，并且你正在长大。然而，假定你一直告诉别人你有多少祷告，你若这样做，不仅要失去赏赐，你也不健康，不会在生命里长大。我们都必须承认，我们里面有狡猾的己，诡诈的肉体，我们都有这样的弱点。当我们独自在房间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盼望别人能听见。照样，我们行义，用意是要别人能看见。这样的愿望和用意是不健康的，这些指明我们不是在生命里长大。在人面前公开炫耀，绝不会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长大。你若要长大，并且在属灵的生命上健康，你必须在行义的事上杀死己。不论我们有怎样的义行给圣徒物质的东西、祷告、进食， 行讨神喜悦的事，我们都必须尽力行在隐秘中。你的一行若在隐秘中，你就能确信自己是在生命里长大，并且是健康的。但无论何时你在一行上显扬自己，你就不健康。这样的显扬大大阻挠了你在生命里长大。宇宙指明神是隐藏的，神是隐秘的，虽然他做了许多事，人却不知道他做了那些事。我们也许看见了神所做的事，但我们没有人见过他，因为他总是隐藏的，总是隐秘的。神的生命属于这样隐秘和隐藏的性质。我们若凭着自己的生命爱人，这生命就想要在人面前炫耀自己。但我们若凭着神的爱爱人，这爱就始终是隐藏的。我们人的生命喜爱炫耀公开显扬，但神的生命总是隐藏的。假冒为善的人就是有外面的表显，里面却空无一物的人，他所有的一切仅仅是外面的表演，里面没有实际。这完全与神的性情和他隐藏的生命相对。虽然神的内涵极其丰富，但表显出来的只有一点点。我们若凭着这神圣的生命而活，也许会多多祷告，但别人不会知道我们祷告了多少。我们可能多多施舍帮助别人，但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给了多少。我们可能常常进食，但这也不为人所知。我们里面可能有许多，但表显出来的却不多。这就是国度子民在行义仪式上的性质。这与属世之人的性质迥然不同。当世人捐出100元时，他们就大做广告，好像他们捐了一笔很大的数目。但我们基督徒捐出100元时，最好只让别人知道我们捐了一角。我们所做的比别人所看见的多。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绝不能实行这样的施舍，只有在神圣的生命，不喜欢显扬的生命里，才可能这样实行。这是本段话的重点。我们若认真要成为国度的子民，就必须学习凭着我们父隐藏的生命而活。我们不可凭着自己天然的生命而活，这生命总是炫耀自己。我们若凭着我们父隐藏的生命而活，我们会做许多事而不公开显扬。反之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在隐秘中从人眼前隐藏。许多圣徒的传记显示，他们在隐秘中做了某些事，这些事常常到他们死后才为人所知，这是正确的。路，我知道好些亲爱的圣徒，在隐秘中为主、为教会、为圣徒做事，他们从来不盼望炫耀，或让别人知道那些事是他们做的。这些行为乃是照着我们父的性情，照着他隐秘且隐藏的生命而做的。二，关于施舍，一不要吹号。二节说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巷道上所行的，为要的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充分的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国度子民受诸天管制的灵，必然约束他们这种肉体的夸耀。我从前在某一公会，那里每主日早晨的崇拜都传递奉献盘，当时是用铜币和银币，不是用纸币。有些人习惯用引人注意的做法，把他们的捐献放在奉献盘上，那是炫耀己。当然，他们没有说什么，但他们却叮叮当当的把钱币丢在盘子上。他们这样做，就是在人面前吹号。当捐献公布在公告栏上的时候，捐的最多的人列在第一，捐的最少的人列在幕后。如果把捐的最多的人列在幕后，他以后就可能不会捐的这么多了。为这缘故，我们在召会中没有圣徒捐献的记录。将现金投在奉献箱里，己或肉体就没有机会得荣耀。然而，使用支票多少有点问题。 多年前在中国照会生活的实行中，我们不常使用支票，但支票的使用不是一件律法的事，每件事都在于我们的动机和态度。我不是说圣徒不该使用支票，原则是我们不带着显扬或从人得荣耀的目的来捐献。反之，我们一切的事都做在隐秘中，在我们的天父面前。在这件事上，你知道自己的动机和态度是什么？二，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三，解说，但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这话指明国度子民的义行应当尽量保持隐秘，他们在属天的管制之下，在灵里所做的只为讨父的喜悦，不该受他们贪求人荣耀之肉体的干扰。三，在隐秘中施舍。在四节王说，好叫你的施舍可在隐秘中，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要报答你。国度子民的生活乃是凭着父神圣的生命照着他们的灵而有的，这就需要他们在隐秘中行善而不在明处。任何公开的显扬都不符合神圣生命那奥秘隐藏的性情。三，关于祷告，一，不要公开显扬国度子民在祷告的事上和在施舍的事上一样，不要公开显扬。五节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并十字街口祷告，为要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充分的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要的人称赞的祷告，虽可从人得着赏赐，却不能从父得着答应。所以是突然的祷告，二，在隐秘中祷告。我们的祷告该在隐秘中。在六节王颁布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，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要报答你。国度子民必须有密室祷告的经历，在隐秘中接触他们的天父，经历对父隐秘的享受，并从他接受隐秘的回答。三，不可唠唠叨叨，我们祷告时不可唠唠叨叨。七节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唠唠叨叨，像外邦人一样，他们以为话说多了就必蒙垂听。然而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该重复我们的祷告。主在克西马尼曾三次重复他的祷告，使徒保罗也曾三次重复同样的祷告，天上的群众也重复的用阿利路亚赞美神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应当重复的说空洞的话，突然的话。八节说，你们不可像他们，因为你们求他以前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虽然我们的父知道我们的需用，但我们仍需求他，因为凡求的就得着。四，祷告的示范。在九至十三节我们看见祷告的示范，然而这不是所有祷告的示范。马太六章这里的祷告与约翰福音里所教导的祷告完全不同。马太六章没有告诉我们要在主的名里祷告，但在约翰十四至十七章，主耶稣一再告诉我们要在他的名里祷告。这个不同的原因是，马太福音这里的祷告与生命无关，而与国度有关。在这祷告简短的示范里，至少两次提到国度。十节说，愿你的国来临时。三节说，因为国度是你的。反之，约翰福音里的祷告与生命有关，在主的名里祷告不是国度的事，乃是生命的事。在主的名里祷告，意思就是我们与主是一。向父祷告时，我们与主是一，所以我们在他的名里祷告。在主的名里祷告，实际上就是在主的人位里祷告，我们同他在一个名里和一个生命里祷告。因此我们与他在生命里是一，向父神祷告。但我们已经看见马太六章的祷告完全不同，因为这是国度的祷告。你若要有一些在生命里 的祷告，你必须去读约翰福音，你必须住在主里面，并与他是一，你必须留在你的灵里，并与他在义里祷告，这就是在他的名里祷告的意思。但马太六章的祷告论到国度，换句话说，这是征战的祷告，是为着神的国与神的仇敌争战的祷告。九节开始于这样的话，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。要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要背诵，在行传和书信里都没有这样背诵的例子。然而今天在某些基督教的公会里，每主日早晨的崇拜都背诵着祷告。我年轻时在公会里就常常背诵着祷告，这不是说那些背诵着祷告的人不真诚，毫无疑问，有许多人重复这祷告时非常真诚，被祷告愿神的名被尊为圣，在主所示范祷告的榜样里，头三项的祈求还是神格的三一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主要的是与父有关，愿你的国来临，主要的是与子有关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主要的是与灵有关，这要在今世逐渐得着成全，且要在要来的国度时代完全得着成全。那时神的名要在全地极其美，世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，神的旨意也要得着成就。九节说，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。今天神的名没有被尊为圣，反而受到亵渎，成为凡俗。不信的人可能会问，什么是神？谁是神？人说到耶稣基督，就像说到柏拉图和希特勒一样，他们使主耶稣的名成为凡俗。但我们知道，日子将到，在千年国里，神的名要被尊为圣。但在那时之前，我们父的名要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完全被尊为圣。我们不是随便的呼求父或提到主的名，反之我们说父或主的时候，乃是尊这些名为圣。因此我们需要祷告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必祷告愿神的国来临时节说，愿你的国来临。虽然今天国度在召会生活中，但国度的实现还没有来临，因此我们必须为国度的来临祷告。国度这件事明显的与子神有关，虽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时节也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撒旦背叛之后，滴落到撒旦霸占的手中，于是神的旨意无法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因此神造人的用意乃是要为他自己恢复这地。人堕落以后，基督来了，将属天的管制带到地上，使得为着神的权益的着恢复，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新王同他的跟从者建立诸天之国的目的。国度子民必须为这事祷告，知道这的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为着神的旨意完全得到恢复。当父的名被尊为圣，子的国来临，并且灵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那就是国度实现的时候。但今天我们在国度实际里的人必须为这些事祷告。第一，祷告愿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食物。十一节说，我们日用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。这祷告乃是包罗一切的。这示范的祷告首先顾到神的名、神的国和神的旨意，其次才顾到我们的需要。这岂是在这征战的祷告中主人会眷顾我们的需要。照着十一节，我们今日求我们日用的食物。王不要他的子民为明天忧虑，只要他们为今日的需用祷告。日用的食物一词指明凭信而活，国度子民不该靠所积蓄的生活，只该凭信靠父每日的供应生活。一祷告使神能赦免我们的罪。十二节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。这示范的祷告 第三是哭悼国度子民在神面前的失败，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关系。他们应当求赦免他们的债，赦免他们的失败、过犯，如同他们也免了欠他们债的人，以保持和平。十二节指明在这征战的祷告中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亏欠、错误、过失，我们欠别人的债，因此我们必须求父赦免我们，如同我们为父的缘故赦免别人一样。挨父祷告，神不叫我们陷入试诱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十三节说，不叫我们陷入试诱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这示范的祷告。第四是哭悼国度子民脱离那恶者和邪恶的事。他们应当求父，不叫他们陷入试诱，救他们脱离那恶者魔鬼和出于他的邪恶。请记住，王曾被引到试诱中，这就是十三节里试诱的意思。有时父把我们带到受试诱的光景里，因此我们向父祷告的时候，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，说，父啊，我真是软弱，不要叫我陷入试诱。这还是你承认自己是软弱的。你若不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也许不会这样祷告，反之你会觉得自己很刚强，那时父就要把你带到试诱里，给你看见你一点也不刚强。因此我们的祷告最好向父指明，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该说，父啊，我完全领悟自己是软弱的，请不要叫我陷入试诱。父啊，不需要那样做，因为我承认自己的软弱。绝不要对自己说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有信心能站住。如果这是你的态度，你就要预备好被引到旷野面对试诱。不要有这样的态度，要祷告父不叫你陷入试诱，救你脱离那恶者。既认识神的国度、能力和荣耀，照这祷告的示范，国度子民必须认识神的国度、能力和荣耀。十三节也说，因为国度、能力、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国度乃是神运用他的能力，使他的荣耀得以彰显的范围。五、祷告的条件，赦免别人的过犯。十四、十五节启示出祷告的条件乃是赦免别人的过犯。这两节说，因为你们若赦免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赦免你们。你们若不赦免人的过犯，你们的父也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因为指明十四至十五节的话，乃是解释国度子民为何必须免欠他们债的人。他们若不赦免人的过犯，他们的天父也必不赦免他们的过犯。因此他们的祷告就会受到阻挠。四、关于禁食，在十六至十八节王说到禁食，我们不该叫人看出我们在禁食，只该在隐秘中禁食。十六节说，还有你们禁食的时候，不可面带愁容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一样，他们把脸装得难看，为要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充分地得了他们的赏赐。禁食并不是克制吃喝，乃是因着负担迫切为某些事祷告，以致不能吃喝。禁食也是一种降卑自己、寻求神怜悯的表现。施舍是将我们有权持有的给人，禁食是将我们有权享受的舍弃。十七、十八节说，但你禁食的时候，要由你的头洗你的脸，为要不叫人，只叫你在隐秘中的父看出你在禁食。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要报答你。这指明我们的禁食像我们的施舍和祷告一样，必须行在隐秘中，不可行在人前。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要报答我们。